对不起，我们的敬拜改到下午了，我还在早安呢。好，那如果小朋友他想要上那个玩游戏讲故事的话，你可以跟玲玲阿姨，对，玲玲姐姐，玲玲阿姨，可以到后面的课室，他会带你们到外面去讲故事跟玩游戏。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中秋节。
好像中秋节不是很近。中秋节，中秋节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吸引力了。那小时候的时候，在小时候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大家会吃
柚子。
柚子，哈哈。还有什么？我知道这里有台湾，有香港，也有国内来的，也有南方北方的人。那你们都吃什么的？
月饼。
月饼，但是月饼的馅还有月饼的种类肯定会不一样，对吧？还有呢？柚子。还有呢？花生。
德国
人都喜欢吃香肠。好像一年四季什么年都吃香肠的哦。好啊，那跟大家说一句中秋节快乐。那大家手上面有圣经吗？
有。
那大家可以先翻开新约的使徒行传，如果有不是很熟悉圣经的话，可以旁边的人帮他一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好，我们一会才看，我们一会才看圣经。中秋节呢，是一个和阖家欢聚、一个团圆的日子。如果要找一个应节的圣经故事的话，那十个有九个都会选哪一个啊？我以为很容易回答嘞。我不是给大家提示了吗？中秋节是一个阖家欢聚、团圆的日子。如果要挑一个圣经故事来讲的话，你们会讲啊？圣诞节的可能就会讲那个浪子回头了，对吧？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好像浪子一样的一种就是角色，那所以呢，每一家人讲到浪子回头，就是一个有一个反叛的儿子，他终于回到家了，那大家必定能够深同感受。但是呢，今天呢，我们也是要讲一个团圆的欣喜，但是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团圆的欣喜，一个不单单关乎于我们自己这个小家庭的团圆，乃是有关于一个关于吃的意象有关的。那讲到呢，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那我就请来几位的弟兄姐妹帮我读出这段经文，然后请蕊璇姐妹帮我们读旁白的部分，第十章，然后杨雄弟兄读彼得的部分，然后家园弟兄就读那哥尼流的部分，然后呢，其他就是扮演天使、圣灵或者说仆人的部分，就是由你们跟我一起来读，清不清晰哦？好，对，好，那请你们站立，然后可以大声一点读出来，哇，等全部人吧，对不对？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义大利灵灵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灵的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
是我们呢？ 哥尼流，可以，很好。
哥尼流定睛看他，惊诧说：“
哥尼流。”
哦，主啊，什么事呢？
慢的翻拍。好，轮到我们了。你的祷告和你的奏祭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越国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叫名叫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
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诉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四只四脚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
彼得起来宰了事。
彼得却说：
主啊，这是不可能的，凡俗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
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
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
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
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
他们说：
百夫长
哥尼流是义人，敬畏神，被犹太公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所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翰的几个兄弟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夫妇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
你起来，我也是人。
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敬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
哥尼流说：
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牲畜的祷告，突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你垂听，你的酬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橡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来，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不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凡信他的人必因。
43节，对，凡信他的人，对，
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传加利利。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受力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驱使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 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免。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好，谢谢。一段还蛮长的经文，但是发生的时候还蛮戏剧化的一件事。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对于福音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同时也是标志着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福音不再是犹太人的专利，他要从犹太人传到外邦，而这个大的突破是开始于一个有关赐的意象。犹太人跟中国人有着很不一样的饮食文化，为着分别为圣还有健康的理由，旧约的律法呢，将一些食物开为不洁净的。大家知道有什么 食物是他们开为不洁净的吗？就是不倒嚼，是吧？嚼，不倒嚼，这不反刍，不反刍是吧？不反刍的动物，就是不洁净的，比如说兔子、猪等等，所以犹太人不吃猪肉的。还有没有翅膀、没有鳞的海产，比如说蚝啊、蟹啊，大家口水是不是开始流了？好，就是还有属黑暗的鸟类，还有用肚子走路的动物，或者说用很多脚要爬的那种，就是爬行动物，比如说蛇或者说蜈蚣等等，这些都属于不洁净的。那圣经刚才说，在有一天的中午十二点钟，那使徒彼得呢，就按着犹太人的惯例，他就上了房顶去祷告。那当时楼下正在做什么？你们中午的时候正在做什么？还做饭还做什么吃？那彼得还没有吃饭呢，那他就闻到饭香，就开始什么？圣经说他饿了，然后就想吃了，然后上帝就给了他一个跟他肚子还有思想都很贴切的一个意象，就是他看见天开了，有一大块大布，系着四个角，然后垂下来，里面的是什么呢？
各样
小手帮我摁啊，这个不方便。对，哇，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的各样四脚爬的动物、昆虫，还有天上的飞鸟。上面就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吧，宰了吃吧。”Go, kill and eat， 有三个动词啊。彼得立马的反应是什么？主啊，不行，这是不可的，凡食物还有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那个声音就回答他什么呢？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没关系，吃吧。但是他的里里外外还是在告诉着他，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那这样来来回回的三次，他三次连续的拒绝那个声音的吩咐，直到那些东西被收回去。弟兄姐妹，如果彼得是中国人的话，你猜他的反应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吧，宰了吃，然后你们会说什么？哇，太赞了， 弄个茴香兔肉锅怎么样，对吧？就是啊，海参那个鲍鱼，哇，真的是顶级菜啊！中国人不论是有多少只脚，吃脚朝天朝地的都能拿来吃，肯定很难去理解犹太人当时候的习俗的饮食文化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但是我们可以想想，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基督徒彼得，他称那个声音作为主啊，可见他知道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是从神而来的。那既然是神的吩咐，为什么彼得还是一而再的再而三的拒绝不吃呢？没吃过。我们读一起读第十四节好不好？十四节，预备起。
主啊，
这是不可的，很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主啊，这个是不合规矩的，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 never 没有吃过。彼得竟然会跟上帝说，法律上规定，你的法律规定是不能吃的，你知不知道啊？想起来也是有一点点搞笑，但是想深一层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反而还蛮人性的。犹太人的饮食文化其实也是代表着许多人里面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有传统，而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常常都会让我们很难往前走，或者说脱不了身，甚至好像彼得一样看不见事情的实底是什么。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成了我们做事情或者认识神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就好像我最近就是在弄我的电脑，因为我们刚搬进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临时聚会的地方，那我们的办公室也是临时了，那我就在弄我的电脑，还有就是这边没有 WiFi 上网。那你知道吗，就是人的思维当中也是存着很多先入为主的模式，好像电脑一样根深蒂固的，很难更改。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话说我的电脑就是有三个 USB 的插头是吧， USB 的位置，那两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左边的两个呢，就是我常常只是用来插那个 mouse 还有那个一般的 USB 硬盘这样的，然后旁边的有时候就会插打印机啊，或者说其他的东西。那但是因为这里没有网嘛，那我就要用一只叫什么 surf stick， 大家知道是什么 surf stick， 就是上网的棒，然后我就再插，这样插进去这样。那本来呢就是应该是刚刚好，又有三个嘛， mouse 还有 surf stick 还有什么
打印机，
对，三个东西，对。那本来是刚刚好的，但是呢我右边那个只能够认出那个 surf stick 或者是打印机，右左边那两个呢永远是不能认出把那个打印机跟 surf stick 弄出来。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只能倚靠右边那一个，就是如果我打印东西的时候我就不能上网，我上网的时候就不能打印，然后有时候换来换去的时候最后两个都认不出来，关了机又开机，关了机又开机，很多很多这些先入为主的设定在电脑的里面，最后花很多的时间。大家知道解决办法是什么吗？就是把那些啊，可就是有些电脑比较厉害的弟兄啊，然后就是把那些 USB hub 的那个设定全部都删除掉，重新再开一次机，然后再重新再相认这样，然后最后才把它勉强搞定，但是有时候还会认得那个设定。我觉得在人的思维里面也存着许多这些先入为主的模式，这些模式一旦设定了之后就变得非常的根深蒂固，很难的改变。我们人都是这样，谁没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呢？举手。你有吗？这些观念都影响着我们去看很多的事情。这种人会信耶稣吗？我从来没有见过，第一次见面就跟人家谈信仰，问他死后能不能上天堂， 主啊，这不行的，他肯定不会回答的，我从来都不这样做。讲讲音乐哦，大家如果会乐理的话就知道，如果熟悉和弦就是第五期和弦哈、哦，如果和弦不回到主和弦，然后还要加很多奇怪的撞音，就是这些撞音，他莫扎特也从来不喜欢这些不和谐的东西，不可能好听的。我从来都是唱传统诗歌来敬拜的，如果唱流行歌曲或者打 band 的话，会不会大家太低俗了，会不会甚至涉足上帝？难道叫所有人都叫摇摇头的吸着大麻来敬拜神吗？这些根深蒂固的想法或者生活的规矩，不但限制了我们做事的方式，还严重的影响了我们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好像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我们在这边有许多的外国人、土耳其人等等，那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啊，他们是穆斯林，可能都是一夫多妻的、不重视家庭的、有家庭暴力的人。或者说我们会有时候会看到啊，有些很多外国人他不是很热情、很冷漠的面孔，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还是不要跟他们交往了。有一些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他会觉得哎，每天灵修祷告的才是正基督徒，如果那些不常常祷告灵修的，我要跟他一起侍奉，我就是不想。又或者是有一些他惯于每天非常勤奋、生活非常规律的人，他们会看那些生活不规律的人，觉得他们是懒人，没有办法谈得上来。有些老人会觉得孩子闹就肯定是父母不会叫，如果有一些太太她常常会觉得丈夫孩子是这样，回家不把东西立马放好，就等于是把东西随处乱放。有很多人也会想，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我把他都看痛透了，他就是这样了，没有办法改变了。这些都是常常我们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的观念想法，影响我们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就算是那些不是太爱守规矩的人，他们会认为那些守规矩人是死板，但是其实不守规矩，这个规矩也是他们的规矩。总之世界上是这样的，别人打破我们的规矩的话就等于不对。许多工作上的矛盾、家庭纠纷、民族斗争都是从这些规矩而来的。只是我们想深一层的话，这些是谁的规矩呢？是神的规矩、真理，还是我们个人的规矩呢？为什么我们的经验还有方法、所谓的原则、规矩不能成为我们的好帮手，反而成为了我们前进的难阻，还有人际关系的围墙呢？好像彼得一样，他擅自拒绝了上帝的心意。究竟我们可以怎么样突破这些围墙？我们可以看看神怎么样帮助彼得。在第十七节，彼得，但是第十七节彼得就是说他记载到，在彼得正在心里面猜疑的时候，还不明白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有几个外国人来了，他们是凯撒利亚一个意大利营的军官，名叫哥里流的人派来的。圣经怎么形容哥里流呢？十章一节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虔诚，
全家敬畏神，而且常常咒祭百姓，常常祷告神的人。原来在彼得看到异象的前一天，上帝也给了哥里流一个异象。主的使者就对他说，哥里流，你的祷告和救济已经蒙神纪念了，现在你就打发人去约柏，是不是约柏？约帕，对不起，约帕去请那个称呼作彼得的西门来吧。然后哥里流就立马派人过去了。哥里流他当时知道为什么要邀请彼得到他家里去呢？他知道吗？不知道。 30-33节，他回答彼得的问题，他是说，我只是照着主的话请你来，正想要听听你要跟我说什么嘞。那彼得又是否知道他为什么要到那个哥里流的家里去呢？对，也不知道。请大家读一下28-29节，找到的话一起读28-29，预备起。
就对他说，你们是让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我和你的，但是至今既是我，无论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属他的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被退出来了。现在请问你们叫我还有什么意思呢？
彼得也不知道，他反而要问一下哥里流，就是你叫我来是做什么的。究竟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属灵的功课呢？彼得还有哥里流，他们都相信神的引导过于自己的定见。彼得说，犹太人还有别国的人来往是不合理的，本来是不合理的，这个是他的定见，就是一直都有的观念。但是只因为神告诉他，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和不洁净的，他就顺着上帝的引导，不推迟就来了。其实有很多事情还有关系的突破，都是通过会相信一个更高的真理而不惜放下自己的定见才发生的。有许多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都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限制，而相信在它里面有无限的潜能的真理，他们才做得到。有许多的奇迹，也是都在这个放弃我们原来根深蒂固的想法还有计划，并且破格地相信还有交托真正潜能的人才会发生的。也有许多人性，许多关系，更是借着发现还有承认自己过往的想法还有生活方式是不对，然后重新再选择新的相信，才能脱胎换骨的。有一个人很有智慧的人，他这样说，一段破损的婚姻，破损的关系，如果希望有所突破，可以重新开始沟通还有修补的话，就是当其中一方他愿意说，主啊，请由我开始，主啊，请由我开始，是我需要先去改变，是我需要学习更深的、更有智慧的去爱，主啊，由我开始。尽管你怎么认定对方是100%的错，尽管在你的规矩之下、概念之下、观念之下是如何的不行，如何的不对，当你愿意站在主的引导里的时候，过于自己的定见，你就会开始的看见，原来你也有缺点，你也会发现在这个关系里面，原来你还有没有还有一些你还没有付出的责任。然后也在主的引导下，你也会有能力这样去说，这样去求，主啊，先改变我。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觉，许多人间极美极善的事，都是从放下自己的利益，放下自己固有的想法，甚至放下舍去自己的生命来开始的呢？然后再用信心去成就的呢？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为我们舍去了自己的生命，又信得过天父，并借着他成就世人的救赎，使他升天复活，胜过生命终结的固有定律、固有模式，最后死亡就不再成为人生命注定的枷锁，本来不能原谅的罪也都全被洗清了，真正的爱、真正的宽恕也毫无保留的借着这个放下自己、相信天父 而在职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学习学校主耶稣，才能在我们固步自封的生命里面得以得突破。彼得还有哥里流不是特别有慧根的人，甚至彼得也跟我们一样，常常被不少的根深蒂固的想法观念绑住着自己，缠绕着自己，但是他仍然是不断的去思想神，并先以神给他的启示为先，过于自己的定见。他小心的留意着神的带领是怎么样，直到神将哥里流带到他的面前，然后告诉他哥里流的信心和行为已经蒙悦纳了，然后他就完全明白了。请大家读34-35节。他明白了什么呢？彼得开口说，34节，我看出神是不骗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43节，我们再读最后那个就是 quote 里面的那一句，凡信他的人并依他的名得蒙赦罪。原来神他借着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是要给凡信他的人的，神是不骗待人。我们的眼光为什么只放在规条上面呢？最后彼得他跟哥里流还他的家人亲友讲述福音，他们成了第一批在外邦信主的基督徒，福音也正式被宣告要从犹太人传到外邦。45节他这样记载，当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的时候，犹太人都觉得好奇怪，觉得很稀奇，说怎么会这样的，在人的思维里面是不可能的，但在神里面并不是如此。人的接纳是有固定有限的，但是神却不骗待人。如果我们希望一切都按照我们的程序进行，想一切都是 everything under my control， 最终这个 control 只会带来完全无法 control， 在事情关系上完全的失控。当我们常常问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不跟程序走呢，这个也是表得出我们常常错误的把主权放在自己的那里，而没有放在神的那里。所以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间出现了许多的矛盾。最后彼得的窍门真的是完全被打开了，他在47节里面他这样讲，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了，跟我们是一样的，谁还能禁止他们，禁止用谁给他们施洗呢？彼得他相信神的引导过于自己的定见，他不愿意固步自封，他愿意谦卑的放下自己，突破自己的框框，借着寻求神的引导，顺服神的引导，进入神更广阔的国度。中秋节是我最爱的中国节日，甚至过于春节，因为天气太好了，不冷不热的，也很简单，没有很多的礼仪，就是一家人看看月亮啊，然后猜猜灯谜啊，或者说吃吃月饼啊，小朋友玩玩灯笼啊，这样。灯没有玩灯笼的，我们香港会玩灯笼的，中国不会的，原上是有灯笼的，我们中秋节是有灯笼的，然后这是有不同的文化在里面。不过怎么样，不过怎么样都好了，家，我们发觉在中秋节的时候家原来就是很简单。但是在德国经历了5个中秋节之后，我觉得我对家的观念开始起了一些变化，或是应该有一个更真实的体会，就是身处一个充满外国人或者自己就是外国人的地方，家里面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亲戚朋友， 这个家其实也够简单的了。但是这份简单并没有带来特别的温馨，在教会遇到许多华人的家庭，他们的个案例子看得多了，那我更加觉得真正的幸福并不只能只靠这个有爸爸有妈妈有弟弟妹妹的这个小小的家来维系的。真正的温馨，真正的爱不能只停留于我的家。世界需要有爱，不但只是家里面的爱，还有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这个爱就是从放下自己的定见来开始的。文化的差异，关系的墙壁，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说啊，我们这个三四个人在家里面过得幸福就够了，可以的事。华人移民到外地，衣族痛分，小孩子变成第三个文化的人，他们有中国的脸，却说着外国话。如果我们想要一家团圆的话，我相信不是以我们自己的家为单位的。中秋节不但是一个家庭团聚的日子，在我看来，对于在海外的华人来说，中秋节也是应该关于一个民族之间还有世界团圆的日子。上帝借着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福音不单是现在只是在犹太人当中，乃是到不同的万国万民的那里。所以在我们的海外华人的身上，我们就肩负着这个使命了。今日身为外邦人的我们，在福音使命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一方面持守正道，却不逾于传统，也可以像我们一些所忽略的甚至内心可能会排斥的一些群体一些种族分享基督的爱呢？作为在德国的华人教会，我们的使命跟工作又是什么呢？神把我们放在这个能够那么借出城市的需要的这个 Summit Zone 这个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它的引导又是什么呢？我们又有什么定见需要去突破呢？在海外的华人就好像一个天生的宣教士一样，神把我们带到德国来了，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今天的时间不够，我们下个礼拜敬拜的时候会继续再谈这个主题，但是先给你们这些问题作为功课回家想一想。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那么温馨的日子里面，正是可以再思想你的话。虽然坐在我们中间的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来的华人，也有华人跟德国人的家庭，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中间我们需要放下自己许多的定见，我们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团圆。主，我们期待着这幅的图画，就是你在2000多年前借着彼得各里流所给我们看见的图画。你说你的爱、你的福音、你的旨意，要就是让临到众人万民的身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那么温馨的日子里面，让我们思想我们如何可以靠着你放下自己的定见，随着你的引导，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国度。神是不骗待人的，而且一切愿意相信你的人都能够得救。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思考，我们在这里教会搬到这里的意义是在哪里，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向，知道我们的使命工作之后，就可以有力量的去迈进。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聚会，还有我们一会大家就沟通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体现在你里面主爱合一的智慧。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